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这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在侍奉训练上面，我们都给弟兄姊妹讲一些比较专题性的题目。这些其实跟我们服事有关，于我们对于一些真理的认识有更正确或者更合宜更全备的认识，在服侍人的时候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在这些课程里面，大家可以要留意这些事情。我们上一次的侍奉训练我不在，我们是在看一个影片，也有祷告。在过去呢，有四次我跟大家讲什么题目还记得吗？生老病死啊，我们用了快要一年的时间讲生老病死。其实是很要紧的题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把那这些题目讲的都很全备，可是也许至少也许给我们一点概念，可能这种好像我们觉得应该都很熟的生老病死大家都懂的事情，我们不一定真的很懂，对不对？所以借着这样大家来想一想啊，可能会很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帮助。我为了给大家这些东西，我尽量集思广益收集各种资料。而且我喜欢给大家一些看起来一句一句的比较简单零碎的资料，而不是我给大家很多都不是长篇大论的神学的论著啊。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可能对着大家反而容易抓住一些要点，一些有趣的点。那再来应该讲什么呢？我不太晓得，可是我很早我就写下几个可能的题目。其中一个就是想跟大家讲天堂与地狱，这其实常常会碰到的题目。可是一直到前两天我已经写下一点东西，可是觉得要成为一次好像还有一点吃力，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收集更多的资料。可是过了主日，我已经没办法告诉弟兄姊妹把侍奉训练取消了。我跟我旁边几个同工提到这一件事，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说，你何不讲天堂与地狱？他不知道我原来要讲这个。所以我想这个给我信心，也许我应该认真一点看看这个题目要怎么讲。后来我写了不少东西，到昨天晚上大概这个讲义的前四页，我昨天晚上就是有四页左右，我前天晚上昨天晚上差不多都写好。可是我忽然想到可以给大家问问大家的意见，所以我昨天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有好几位都有拿到一张小单子，我请他们填写有关天堂的一些资料。多半都给我回答了。你们所写的每一样每一个人写的我都放在上里面了哈。当然有一些是重复的，有的我就没有每一笔都写，可是只要话有一点不同我还是尽量写下来。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大的题目，可是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很被误解的一个题目，其实很要紧的题目。多要紧呢？我们在世上短短的年日过去以后，我们要永远永远活在天堂，那如果你进得了的话，那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应该弄清楚的部分，我们尽量要弄清楚天堂是干什么的哈。所以我给大家多一点的资料，这个当然一样不是很完整的资料，今天我只要讲天堂，光天堂可能就有很多资料，你看我写了六页的讲义，下一次我们再来讲地狱。我刚刚给了一些早一点来的弟兄姊妹一张一样的问卷，不过这一次主题改成地狱。聚会完以后如果有弟兄姊妹也要给我一点回音的，来跟我拿那个小单子，最好今天写好给我，这是为了下一次。好，我们大致上按着讲义我跟大家提一些事情哈。 我先写到中国古人对死后生命的看法。中国古代好像不太有天堂的观念，中国古人有天的观念，不太有天堂的观念。我觉得中国古人反而比较有天堂是应该在建立在地上的观念，就是天堂应该现在开始的观念，这是比较古代的中国人。我们中国比较古老一点，皇帝就是三皇五帝那些时代，认为天上有一位唯一的大主宰，称他为天，称更有位格的称他为帝或者是上帝啊。宣教士们在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就是查考许多古代的古籍，来看看到底应该把 Theos 这个神这个字翻成什么字。所以后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应该翻译作上帝。就这古代的先民来说，他们确实把上帝当作那个观念更接近现在有的观念。可是现代人呢，对上帝的观念不见得是这样的，好，所以有的人就用神这个字，所以我们现在的圣经就有神版跟上帝版，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可能都差不多。可是中国古代的很有趣，他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就称他为鬼，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祖先就都变成鬼了。所以中国人的鬼这个字的观念跟我们现在观念，就是早期中国人讲到鬼的观念跟我们现在观念也不完全一样。我们现在讲到鬼讲的就是那种僵尸啊，那种反正就是害人的啊，吓人的那种鬼啊，好像古代人不这样认为。可是现代人还是把死去的人说成是鬼啊，但是已经不是像古代的那种观念，而是会让人家怕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止中国人啊，特别东方人一向都是这样，人死后就觉得是一种让人很害怕的事情啊。那像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就比较多认为人只是一个物质的聚合啊，死后物质就分散，所以如果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挖个坑埋了就算了，反正最后都会变成土啊，所以不注重这些仪式。所以如果古代的道家的做法，老子是道家的创办人嘛，是不是啊？可是今天我们的道教其实跟老子的观念已经有相当的差别了，我们台湾人的观念跟老子的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虽然名字叫道家，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佛教的，可是其实我们跟佛教真正的含义也多半的人说它是佛教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受影响的，除了佛教道家以外，还有一个受影响就是儒家，就是孔子带来的。有人认为，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从他的语录里面认为他并不信人死后有灵魂，所以他们认为父母去世、亲人去世就是永恒的离别。既然永恒的离别，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哀思，所以要守墓三年。可是现在我们也用很承袭的这个儒家的厚葬的理论，但是我们的观念其实是颠倒的。我们并不知道最初他们这样讲是因为不相信有鬼神，所以既然永远看不到他们的，我们就应该要最后的追思一样，要表达哀思长久一点。所以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真正有根基的信仰，那都是人与时推移从古代一直演化下来的。但是我们有一本圣经，从一起都怎么讲一直到今天，神的道理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更多从神的话来看关于天堂怎么一回事。可是当你读神的话，你会发现并不那么容易从神的话读到天堂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圣经并不常提到天堂。我们基督徒常常跟外邦人一样一起讲天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我们的圣经很少用天堂这个词，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以前到底有没有注意过？ 圣经其实我们的新约圣经只有两次，中文的圣经只有两次翻译作天堂，你知道吗？我也写在讲义上。那圣经多半不称它天堂，称它为天。圣经常常讲到天，有的时候讲到天国，也许跟我们所认识的天堂最靠近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称它为天国，有时候称它为神的国。可是无论叫天、叫天国、叫神的国，也许都各自有它强调的一些地方。我先录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语录，有关死啊、生啊，特别是跟死后的生命、天堂有关系的一些话。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诗人，有名的诗人 William Blake， 他一生都很受这个题目天堂、地狱、永生这些主题所吸引。他认为死亡不过是从一个房间挪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已，所以他不认为死亡是可怕的事或者怎么样。他说，他的妻子说，他一直到临终都深信这个道理。他虽然很软弱了，可是他很喜乐，躺在床上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多半的时候有福音信仰、基督的信仰的人，比较容易面对死的时候坦然无惧。这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也许只有另外一个宗教或者另外一个民族比较有一点接近这个，就是回教徒。但是我想不是那么普遍的回教徒都能够那么对死坦然无惧。也许我们比较多会看见那些比较是很激进的，用进入恐怖主义的、自杀型的，要从事宗教行为的那些人，你会觉得他马上不怕死。其实我想很多回教徒大概还是怕死的。就的福音、就的信仰而言，我想几乎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信仰，使更多的人对于死亡没有恐惧，更有把握他们死后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那我列了一些不同的语录，并不是每一句话都代表了很正确的关于天堂的观念，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话会至少会让我们去思想这些事。多半大概都是蛮正确的了。只是他不一定讲得很完整，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讲。我录的这些大概多半都是正确的，并不是错误的，可是他不一定讲得很完整。如果你只偏于其中一两样，也许你对天堂的观念就会跟瞎子摸象一样，会叙述成不是很正确的看法了。我先录了贝多芬的一句话，他说 I shall hear in heaven， 我在天堂我能够听见。你知道贝多芬很早就耳朵就聋了，一个音乐家耳朵聋了很不容易，可是他还是写出耳朵聋了要他照样写出很美的乐章来。即使他有时候听不见自己的音乐，他曾经指挥自己的交响乐，到后来那些乐团几乎没办法弹奏，因为他听不见他们了，就越指挥越快。就后来就，可是那些人非常尊敬他，没有人向他表示这些事。圣伯纳多说死亡是生命之门，这个是当然是很多人讲的话。西索罗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哲学家，对不对？他也这样认为，虽然他可能没有福音的信仰，他说我离开生命好像离开客栈而不是离开我的家。那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地上的生命、地上的躯壳并不是他永远的家，只不过像客栈一样暂时寄居的。我中间录了一些圣徒临终之言，这是以前我们在讲生老病死，讲到死的时候录过的话。这里有一句话也很有趣，他说这世界是一个人人步向死亡之地，而下一个世界则是活人之地。我没有把它翻译得很好，可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有一些部分我把英文放进去了。意思说这个世界你看见大家好像都活着的，可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正在步向死亡，是不是？可是那个世界的那种活法才是真的活，那意思是这样，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活人之地。这里有句话，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特别是一个年幼的一个孩子或年轻人去世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讲，这是一个人讲的，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讲到，好像一个故事一样来讲到这一件事。一个园丁到了园里面，他悉心精心照顾的一朵一株漂亮的玫瑰花，他发现花被摘了，他就问说，谁摘了这个玫瑰？这是主人最宝贵的。旁边他的一个同伴说，是主人摘的。这个园丁就默然不语。好，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年轻就去世的圣徒是被主接到他那里去。这个说法其实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安慰人。有的人会觉得说，哦，神要他，我更要他。好，所以不一定每一次用这种方式能安慰人。如果这个话由失丧亲人的人本身来讲，就很美。由我们去安慰人，也许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那么快用这种话安慰人。就如同以前我告诉大家，不要那么快告诉人家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自己正在遇见灾祸的人自己这样讲，那是信心的表现。而我们跟人家讲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我们自己要尽量留意。这是以前我们提过的。这里有一种说法也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我们就庆幸说那只是一个梦。很多人都有做过这种梦，对不对？赶不上火车啦，考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预备啦，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情。他说当我们跨入死亡之门的时候，我们回顾我们的在世上的生命，可能也会像这样，觉得那只是一场噩梦而已。这个说法不太完全，有的人也许会不会觉得是噩梦，但确实也许是一场梦啊，到那边才是更实在的。这里说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看我们死后的身体，好像剪头发的时候剪下来的头发一样，有一天我们脱去这个，进到一个更新的光景里面，你就不用再回顾这些身体了。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教导孩子。讲这样话的人是19世纪一个苏格兰的一个牧师，他也有许多著作，他的著作表现出他特别的关心孩童的教育，他也有一些书跟这个有关系哈。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公主，叫什么公主，罗莎蒙，那个他就是在讲到这个父母教育儿女的一些缺失啊，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讲。 C.S. 路易斯认为他所写的一些寓言故事是以这个弟兄为老师的哈，虽然他不是亲自受教于他的门下，就是 George McDonald， 不是那个麦当劳啊，就是他名字跟那个麦当劳一样的字，很多苏格兰人都有这个名字。你看到英文的名字有一个 MAC 开头的啊 ，Mac 这个字开头的，多半都是很可能他的源头是苏格兰人，这是苏格兰的名字。这里有一句话是我们都同意的，就是已经有天堂在他们灵魂中的人，天堂将是他们不止息的福分。也就是天堂，简单说，天堂应该现在在我们生命中开始，天堂不是将来我们要进去的福分而已。这个我想常常在这里聚会弟兄姊妹应该熟悉这个道理。好，不要把天堂只想为将来我们进去的地方，而是现在也有开始的，只不过现在跟将来有一个区别，现在那个天使开，现在那个天堂是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外面可能还会遇见苦难，遇见生活上的不方便，遇见压力，遇见许多的事。可是将来有一天外面那个没有了，可是里面这个呢也被培养得成熟了。可是你必须先有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要有一个开始。这里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定义天堂，那么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如果我完全接受这句话，这些讲义就可以全部丢掉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天堂没什么好说的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说一点，但是至少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不要以为你能够把天堂叙述得很完整。等一下我们要提到有一些基督徒界的意象或者个人的经历对天堂的描述，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个世代常常祸乱人心的事情之一。有一些人常常讲到他们怎么样看见意象被带到天堂，这些 我用祸乱人心讲的也许有点过火了，可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他们可能经历是真实的，可是当他们讲起来的时候，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在做对天堂做写实的描述。你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没有一个在今生的人有办法对天堂做写实的描述。人家老约翰看见了天堂的景象，他应该是最经典式的，对不对？他常常用一个字，就是启示录最长，就是比起其他的书卷最常使用一个字叫做好像。他常常讲到这就好像，可是今天很多做这种见证的人都讲的这个铿锵有力、斩铁截钉的啊，我觉得那是有问题的。所以也许我们继续研究之前，我们先再提醒自己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能够清楚的定义天堂，那就不完全是天堂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天堂。也就是天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定义清楚啊，我想就是我们进到永恒，可能我们也不会了解的完全，也许我们要在永恒里面继续的去了解它，也许更要紧的不是了解它，而是去享受它啊。所以我们在今生想要把它弄得完全，有的时候会误导我们。讲义第二页后面有两句莎士比亚的话，我引用的东西也包括 Shakespeare 他在的一些书里面提到的。他说天堂的爱使一个人变得属天，我觉得很好的话，对不对？所以好像莎士比亚同意一件事，就是天堂的经验应该现在开始，不是吗？这句话应该含有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天堂的爱现在使我们变得属天，我觉得这是对的。他说天堂是永恒喜乐的宝藏，也就是永恒的喜乐在那里，那是一个宝藏。所以我们进到天堂，我们有很大的喜乐，很可能我们在永恒里面还要继续从里面挖掘宝藏，也就是那个喜乐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是可以更丰富的。那我们大概没办法完全述说这种更丰富的含义，可是也许用今天我们在数学上多少揣测一点的道理，也许有一点知道，就是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我想那个喜乐已经像无穷大的喜乐一样，我们叫无穷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可是呢，我们还可以更加喜乐，就像无穷大，你还是可以好像给它更大一样啊，你可以五倍的无穷大，虽然那个还是无穷大啊。这里还有一句话也很好，在天堂里，即使最小的也将是伟大的。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孩子。这是写中世纪写效法基督那个 Thomas A. Kempis 所说的话。其实这是我们的主说的话了，对不对？对吧？我们的主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他说。可是在神国里呢，每一个都比他大，对不对？所以说一旦你进到神的国，就都是最大的了，因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天堂要从现在开始，那我们看见人的时候就要明白，我们要在基督的眼光里面看人，我们就会看见人，你就知道人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我常常讲这一句话，你记得吗？人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所以你不要再用一般世俗的眼光看这个人，他的有没有钱啊，他长得漂不漂亮啊，他是不是很聪明啊，他的背景怎么样啊，这些东西都变得不是一个人的意义的最主要的条件因素了。我们要重新看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重新定义他，就像一个富足的人，一个贫穷的人，雅各书说神岂不是叫一个贫穷人在信心上富足吗？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的话，就让我们明白说，基督来以后，连贫穷跟富足都重新被定义了。我这里录了施布真讲的有关天堂的事， 这个在后面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会再提到啊，有一些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或者我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四部正也有一些回答，无论你满意不满意他的回答。这里面也一样有我录了一点格里汉论到天堂与地狱的话，这里面有一句话我有一点意见啊，这个第三处的话，他说天堂啊是一个充满了完全人的地方，可是并不是意味着在天堂我们坐在那边看电视聊天无所事事。他说天堂是有工作做的，这句话是合乎圣经的，因为我们的主提到在天堂还是有侍奉。主有没有提到这个话？主怎么讲？主提到在天堂做什么？做什么做事？主怎么讲？主对那个5000两银子又赚了5000的人说，好，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记得这个话吗？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另外一个比喻跟这个类似的比喻，但是讲到另外一面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比喻，10锭银子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得着一锭的其中有一个赚了10锭，主说你可以管理10座城，所以简单在天上有工作哈，讲到管理，讲到有事情派他管理。可是其实主没有很清楚讲那个是什么。也有的问这个问题，到底天堂我们除了赞美神敬拜与神同在，我还没有做别的事，会不会整天做这些很无聊？主提到有个服事来做，可是格里汉 我想他因为他是一个布道家，充满在他里面就是要传福音，他居然相信将来在天堂的工作有可能是主会派我们到别的星球去传救赎的福音。这是他回答人家的问题的时候说的话。那个访问他的人就问他说，那你相信别的星球有生命？他说他相信，只是他那个生命的形态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他并不确定。可是他又相信只有地球的人曾经堕落在撒旦的权下，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星球的人他要传救赎福音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机会亲自问他。所以我跟你说，对天堂的揣摩会因为我们的背景各自有不同。我很早就发现，如果你受的教导是传福音是第一要紧的，那些人当他们说他们被主带到天堂去的时候，他们多半的回来告诉我们的话都是说，在天堂你传福音传得多的人啊，就是你带人信主多的人房子就比较大，他们差不多是这样的意象啊。我猜在锡安堂的人如果到了天堂回来，他们多半会说，那些最渴慕耶稣与神同在最多的人在天国房子最大。我常常喜欢想到一个笑话，就是沟子口的王春木牧师，他的妻子赖安妮去世以后，那个赖伯伯就是赖安妮的父亲，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一直的关心他女儿，为他祷告。后来他去世，他虽然也难过，可是他从主得到安慰，因为他一直对主有信心。后来他就提到说，有一天他做一个梦，梦见他看见赖安妮在天上啊，就是像公主一样穿得很漂亮而且很荣耀，然后呢有宫女在旁边伺候。我们听见以后，我们这些很嫉妒很挑毛病的人就私下说，哪一个基督徒那么烂去那里做宫女。所以你会发现哦，那些先生在天上被带到天上看见异象的人，常常都蛮本位主义的来叙述他们的异象，你知道吗？我这样讲不是一定不好，我觉得那是神的做法，就是你注重的是那些，神就用这些让你觉得知道天堂是值得你羡慕去的地方。所以我才说你不要把那些意象就把它以为那是天堂的写实的那种 显现，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就如同很多人当他们被主使用，也许说预言或者这些，都会跟他这个人的本性产生关系的。这是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的，彼得、保罗、以赛亚、耶利米，他们被神感动写出来，我们承认那是神默示的话，可是都带有那些写的人本人的特性。所以我相信那些今天宣称被带到天堂地狱的那些人，你一定要了解他们有他们的特性混杂在他们所说的那些启示里面。可是偏偏我们听的人很容易就把它当作是很写实的技术。读圣经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圣经才更应该这样，可是我们不够这样，我们觉得圣经写的不够精彩，因为那些人讲的比较精彩。可那个就是问题，他们讲的很精彩，为什么圣经常常写的不够精彩？因为圣经很小心的写这些事，因为这种东西你不能，你那么轻易可以把天堂定义了，那就不再是天堂了。我觉得那个弟兄讲的很好，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常常在讲的人自己也当作好像他得到意象就是天堂，就是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要小心，常常主借着那些意象，有时候要表达某一方面的真理，那种意象其实跟比喻象征性的东西是很类似的，你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的今世能够叙述那个无限的空间跟时间的永世呢？我们本来就叙述不完全，我们尽量叙述，可是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叙述一点这个，叙述一点那个。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事，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这样你就能够从那些人讲的还是得到帮助，但是呢，你不会把他被他误导了。所以我接下去讲到基督徒借意象或者个人经历对天堂的见解，这里很多话都是可能是对的，可是我们都要留意，就像我刚刚讲的，哎，也许不一定是很完整的叙述。有不少人都会叙述说，他们可以在当他们进到永恒的时候，因为这里有些人也许他们是在意象里面，也有的人是因为今天医学的发达，所以他们在一种在医学上看他们差不多像死了一样，灵魂也差不多是离开身体的情况里面，可是又被救活回来，他们叙述他们好像刚死的经历。有不少人都叙述他们可以好像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见了他们，好像他们一生的事情重演在他们面前。有的时候是很短很短，他们当时并不觉得很短，但是呢，至少他们被救活以后发现他们经历时间很短而已。其实这个人类早就知道，医学上早就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可以做梦做很长篇的梦，这个我很佩服，我一向没办法做那种梦。有的人可以做梦还有转折，还可以说第二天怎么样，我说在做梦里面还可以有第二天的，甚至三个礼拜以后之类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做这种梦？有的人就是有办法，我就是没办法。这个我很多年前其实我就知道，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有的人他们就容易看见异梦异象这些，有的人他们从神得到启示比较不是图画式的，又是另外一种光景。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样是比较神奇的，不见得啦。两者都一样要查验，不一定都是对的，可是也有可能是出于主的。那你知道那些梦，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多半我们做的梦都是在我们多半都是做完梦就醒过来，对不对？很少做完梦以后继续睡，然后储存起来，醒过来说我好像三个小时前做一个梦，我们很少做这种梦，对吧？我们多半都是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刚做完梦，是不是？而医生当然没办法完全证明你什么时候做梦，但是他们以今天的医学的判断，很可能他们在看他的眼睛的动作，还有跟脑波是不是也有关系，类似像这样。他们很多医生大概都同一个道理，就是多半的我们那些梦都是在醒来之前很短短的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不到一秒的时间做的。我至少看过有一个脑神经外科医师这样讲说，有一次他们在做一个脑神经外科可能为了不晓得为了什么，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他们居然可以让那个人还可以做反应来一边做这个手术，一边让那个人可以 回答问题，大概讲，我现在不太记得事实，做这个不会痛死啊，没有麻醉，无论怎么样，类似像这样。那写这些话的人是这一方面是权威的人士，所以他不是在讲虚幻的故事了哈。他就发现，当他们触及这个脑部某一些神经的时候，会这个人会有一些反应。那这个有一些医生本来就知道，比方有一些会让你笑啦，或者让你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他们曾经碰触过一个神经的时候，这个人说，他脑海里面在很短时间里面了哈，很多过去的事情就会在脑海里面出现，而且他不会觉得是好像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好像那些东西是用很快的速度这样跑过去，不是的，虽然实际上是很快，但是在他的感觉却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的脑的结构连在今生都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何况进入永恒里面。所以到那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如果主让我们一生无论做了什么坏事，私底下讲的坏话之类的都给我们演一遍，大概对主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说，我们在地上讲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的。那个时候大概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等下一个轮到我的时候等着好久哦，因为慢慢的审判，那个人要审判多久可能不需要这样，好像主审判人可以很快的，因为他可以很快的显现这些。我们大概只能揣摩到这个地步，用到圣经的一些话，用到我们今天包括医学上一点点的经验，我们可以揣摩到这里。可是实际上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们还是没办法叙述的很完满。第二，我提到有一些人借着异象，他们发现在那里哈，当他们灵魂离开身体以后，无论那叫天堂或什么，他们身体要移动的时候跟我们在地上不一样，他们不需要交通工具，甚至不需要走路。他们有的人会叙述他们可以很快在转瞬之间走很长的距离，比那个飞机快多了。也有的人叙述他们似乎连这样都不用，想去哪里嘿，就发现自己在那里了。可是是不是天堂完全是这样，我并没有把握。在天堂到底空间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运动就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光景，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叙述这些事，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常常有这样经验的会叙述在那里会看见的光不是地上的光能够比拟的，这个其实在圣经就叙述过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说地上没有一个像那样的光，对不对？可是在那里有一个特点，人的心都是一致的，他们敬爱我们的主，他们敬畏神爱神，他们整个的注意力的中心就是神自己。可是同时也有一些人借着这些异象，他们就会分层次，就是说在天堂有一些人比较靠近主，那些得胜者他们的得胜的条件通常跟他们受教导的背景有关，你懂我意思吧？就像我讲的，如果他们被教导传福音比较重要，那多半最靠近主的都是好好传福音的人。有的人离得远，就是连广被大家接受的那个 Rick Joyner 就是写《末日决战》的 Final Quest 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啊。但他说的也许比较正确一点，就是他并没有说有一些离得远的看不见主，可是他把它分析的比较详细，但是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讲。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有这种观念，我这个课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让大家想一想这些事，也许你需要修正你的观念。就是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观念，就是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够爱主或者怎么样，有可能到天上去我们离主比较远，可能看不清楚主很远。有的人就是很靠近，就是跟主很靠近，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是你至少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怎么样讲呢？圣经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都要见他的面。圣经唯一讲的就是这样，没有区分说怎么样。有人问这个问题，到底在天堂分不分层次，你们说呢？你们觉得天堂分不分层次？如果不分很不公平呢？ 如果不疯狂，全部都能上天堂，对不对？何必那么认真追求？反正都一样，对吧？天堂所有的福乐都可以享受，大家都享受的一样，为什么要认真追求呢？对不对？你只要两二分法，要不就不得救下地狱，要不进天堂，打给他们赶快，大家都一样。我想这个稍微判断一下，应该不是这样了哈。那圣经问题是，圣经到底有没有这样写呢？我找到几处圣经可以有一点让我们这样想，但是虽然没有写得完全，有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复活的那一章圣经，那里是在用比喻的方式说，地上有地上的形体，天上有天上的形体。他用这个我们在地上看地上鸟、树木、兽这些形体，跟天上他讲的是日月星辰，这个都是还是在今生的这个来区分。可他用这个来讲到说，地上的形体就好比什么呢？我们在世界上的样式，而天上的形体就好比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的样式。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说，地上的形体跟天上的形体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这样的身体进入永恒在复活的时候，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所以后来保罗就讲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嘛，不再是今天这个身体。可是他在讲那些话的时候，字里行间素有一个意思来区分说，那既然我们在地上看见的属天的日月星辰彼此光度有不同，在那里提到它的荣耀有不同，似乎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的荣光也有不同。这是一处圣经让我们觉得圣经似乎有提到将来在天堂有层次的一段经文，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另外一处是这样的，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他在讲到我们应该操练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什么，这样之后他说，我们若在这些事上很殷勤，我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在我们认识主基督耶稣上不至于显然不解国志，这样就叫我们可以什么呢？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永远的国就是天堂嘛哈。那既然他说你这样殷勤就能够丰富的进去，似乎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想法的空间，就是如果你没有殷勤可能就不那么丰富。 OK 好，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好像稍微可以区分说，它在荣光上有区别的，这里是丰富上有区别，对不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还有一处经文我刚刚想到现在一下子忘了，也是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类似像这样经文给我们一点这样区别。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一个经文讲到我们看主的面会有远近的区别。我不是说一定没有，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是有一些人在意象中或者是揣测说的，他们说得到启示，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整个信仰最主要的根基圣经说的哦，所以大家把它分清楚。可是虽然在天堂是大家很同心合意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天堂不会完全像盖恩夫人形容的，好像我们因为那么爱主，所以我们好像变成一滴水。这个是盖恩夫人形容的吗？至少那个天主教那个小德兰形容过这个，我们好像一滴的水融入神爱的大海洋里。Terstegen 好像也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不是 Terstegen 写的？就是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那首诗歌有一节有这种话说，让我沉入你爱的海洋里啊，一滴水融入海洋里，还分得出那滴水吗？分不出来啊。这个从主观的经历来说，有的时候有一点类似这样，意思就是我们好像被主的爱包围，被他的荣光包围，好像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了，就像罗宾的师母更多被在及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他是这样讲说，耶稣你在这里，我在哪里呢？好像他失去自己一样。那这个在主观经历上是有一部分是对的，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因为我们那样被神的荣光充满，那样被主同在的意识那么占据我们，以至于我们好像觉得 其他都不重要。其实我们在地上也有这种经验，如果你那么爱一个人，也许你的孩子，也许你的爱人，他在的时候这个世界是静止的，管他别人在旁边什么都无关紧要，有一点类似这样，主的同在也有可能带来这个。可是这是一面，你一定要认识另外一面，那就是我相信到了天堂，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自的 identity， 有各自的身份，有各自的个体，我们可以彼此认识，我们不会到时候变成大家都在一起混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各自的独特性，我相信。而且到那时候好像不需要介绍，我们一到那里，因为有很多，这不是圣经写的啦，可是好像很多这个这个所谓看见异象的人，他们都叙述的这一点都蛮一致的，就到天堂不需要人家介绍，他就认出这是彼得啦，这是大卫啦，都认得出来。其实圣经似乎也有一点写到这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他们好像没有经过介绍就知道这是以利亚跟摩西，对不对？好，所以有可能到那一天，那种保罗所说的到那日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可能是真实的，不是可能的，当然是真实的，可是可能可以应用在这些方面，这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的事。所以到那一天，这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到那一天至少我们都还有个体。很多人也会叙述到那边有无穷的喜乐，特别提到有很多果子可以享受，这当然是圣经本来就写的。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我们士林喜安堂的圣徒昨天给我的回条里面，他们对天堂的描述，我觉得这个有趣多了。我放在前面的都是一些这个经典式的回答，那些回答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正确的，而且表示我们对天堂的观念，我觉得是蛮正确也很丰富哈。就是提到是被他的爱充满啦，被他的荣光充满啦，就是有神的同在啦，充满了神啦，充满了光明啦，喜乐啦，差不多是这样啊。有一个人说，那是充满荣光与耶稣一同享快乐的地方。可是如果像天路历程说的，从天堂也有一条路通往地狱，那可就麻烦了。后面那个括号是我加的注解，其实本人约翰并没有说从天堂有一条路通到地狱，那个是这样的，那个天路客基督徒在路上遇见过不少人，其中有一个人是无知，他就是不照着正规的路走，不依靠耶稣跟他的救恩走，他们劝他他也不听，嘿，等到基督徒来到天堂门口，发现了无知居然也混到天堂门口了，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哈，不一定耶稣圣经说他是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似乎快要被打破了，因为那个人啊不靠着耶稣居然也来到天堂门口了，可是他敲门的时候天使并不让他进去，然后天使就把他抓了，把他送到他应该去的地方。本人约翰这是在天路历程第一部分的最后要结束的地方，他说我这才知道，就是来到天堂门口也有一条路通往地狱。所以你要弄清楚，这不是天堂路通往地狱啊！你放心，进了天堂以后应该不会再下地狱了，要不然就麻烦了，真的是麻烦了。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问的问题，其中包括这一件，就是说我们进了天堂以后还会不会犯罪，还会不会再有失败，这个容后再谈。有一个弟兄说，天堂就是一个充满神的荣光，充满了像我女儿一样可爱的天使。他回答的话是把他女儿的名字都写出来的了。我们的他大概不会介意我讲他的名字，我们的傅焕生弟兄写得很好，他说天堂呢就像一望无际的草原吧，有人写的跟他类似，像浩瀚的洋海，无垠的蔚蓝天空，充满了喜乐、敬虔、圣洁、荣耀的说不出话来。有人写的比较简单干脆一点，活泼跳跃的。你们这样想，我觉得这个很可以想一想，天堂是什么？活泼跳跃的。你想到天堂会不会想到这样？ 这个比较像诗人写的。有一个说那是无忧无虑的地方，你相信天堂是无忧无虑的地方吗？没有烦恼，平静安稳，荣光照耀，喜乐不已。很简单的话，可是我自己读这个回答的时候，会感觉到写这个的人里面有天堂，有那种喜乐的泉源在里面。有的人说很漂亮，这好像是一个小朋友写的，那天堂很漂亮。有另外一个人，我这里写了两句话，是因为那是不同的人写的，那很漂亮的。有一个人写得很好，没有压力的地方，铁定是常常上班到很晚的人写的。还有一个人写得更干脆一点，不用考试，而且这个不是学生写的，我的意思说不是中学生小学生写的，是大人写的。有人用台语写的金光闪闪，请问台语金光闪闪怎么读啊？金光闪闪也是国语啊，啊，金光像不像？天堂就是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的地方。可是圣经到底怎么提到天堂呢？我先提到圣经很少用天堂的字眼，刚刚我已经讲到，常常用的是天或者天国。和合本只有两处翻译做天堂。主耶稣说天是上帝的座位，是神所在之处。主耶稣提到天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些原则，主比较多讲到原则，主并不常，圣经并不常对天堂做很写实的描述，我觉得他的描述也比较讲原则。比方圣城新耶路撒冷，如果他是写实的描述，哦，我们画不出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来。你知道吗？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4000里，那样一座城，谁喜欢去住在最上层？那还不打紧，长宽都高了4000里，总有一些人住在中间，对不对？没有窗户，那个一定不是写实的叙述啊！我想那只是要表达很大而已，对不对？而且那么大一座城，你知道圣经怎么写吗？他说他的街道是金金的，当他写街道的时候用单数，在天上很容易开计程车的，因为只有一条街，那条街你怎么转可以每一个人都转到，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相信那个不是写实的叙述，你知道写实的意思哈？但是我想那主要在讲到一些性质。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性质，我们不要忽略。你想到天堂也要记得这个。主说在天国的人都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他特别强调像小孩子什么呢？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所以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做一个谦卑的服侍人的，我们也会在天国里面有份，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借着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天堂是从现在开始的。而且他用了一个字来讲说我们可以得到基业，你知道在新约圣经你读到我们得到产业，你都可以把它跟天堂扯在一起的。因为他讲到我们将来得到产业，永恒的产业，他说我们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彼得说的。彼得跟保罗都用这种字眼来讲，他们都用到旧约时代神给亚伯兰的应许那个产业，他们说都知道那个产业不是指地上的，是指属天的产业，就是天堂。而保罗提到这个产业，他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以前你可能在别的聚会听我讲过，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被翻译做凭据，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三次，都是保罗所讲的，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是讲到这个神圣灵赐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而这个凭据这个字翻译做凭据，只表达它一半的意思而已，因为中文不容易有一个意思一个字完全表达它，另外一半的意思就是好像抵押或者做定金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很重要，让我们知道不只是一种一纸凭据一个确认而已，而是你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常常用这种形容，你卖房子卖100万，先给你定金10万，你拿到的那个你实际上要拿到的一部分的，对不对？所以 圣灵来，其中一点就是让我们天堂要享受，现在呢开始享受一部分，所以我们称它叫 foretaste， 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天堂应该在我们生命中开始的。后面我提到好几处经文讲到身体，讲到将来的世界的时候，圣经用很多的篇幅讲我们的身体，要让我们知道那不是一种意境，一种这个意念里面的一种境界，不是像希腊哲学家把一些崇高的事都说成是形而上的。天堂的叙述有形而上的观念，你知道什么叫形而上？就是不是有形的，不是物质，是抽象的哲学的观念，有那一部分。比方有人提到说那是活泼跳跃的，那个就是很哲学性的想到天堂的观念。可是圣经讲到天堂的时候，却用很多物质性的来讲它。连主耶稣那个第一个进入天堂的，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差不多把这个天翻译作天堂，就那两处圣经就在讲我们的主，他借着十字架救赎复活以后升天，为我们进入天堂。而提到这个天堂，当主进入复活荣耀的身体，那就进到真正属天的境界的时候，他却在门徒面前表演说，当然他不是要那样表演，只是要让他们明白他是有身体的，对不对？他说魂无骨肉，你们摸我，我是有的，而且在他面前吃下东西来。那保罗在他讲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地讲，神最终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包括了我们身体，不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可是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而你想到属灵的身体，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那种鬼魂似的，不是的，因为它是烧里的，是实体的。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里面，神正在建造那里面那个身体，保罗称它叫 inner man， 里面的人。外体虽然毁坏，这是外面的身体，里面的人就内心，中文翻译就好，可是意思就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在今生看来是不可见的，可是到那一天不但是可见的，而且是很实体的。主今天就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但灵魂要成圣，身体要成圣。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说谎，不要嫉妒。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讲的这些东西都会在身体里面产生作用？就像你如果一直不饶恕一个人，你那种抓住的东西，你本来抓住的是你的自尊，你的利益，你以为抓的是好的，你如果不肯放手，那个东西哪一天拿出来发现我抓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变成癌细胞，对不对？确实是这样，今天很多医生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其实是在教导我们跟我们身体有关，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救恩不只是灵魂，也跟身体有关啊。所以我们想到天堂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神的种子要显出来。罗马书第八章讲，后来就说最后成全的时候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也是为了这个，我们不但这样追求，要常常喜乐，要这些，这都跟身体成圣有关，而且我们也学习倚靠神得着身体的医治。这不是说一个人身体没有得到医治，至终没有得到医治而去世的，就表示他失败了，不一定表示这样。但是我们在地上还是尽量学习去依靠神得到医治，那个过程跟我们身体成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想到天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圣灵的工作，就是一种大能，一直在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更多归服于他。所以圣灵临到我们，会让我们想爱耶稣，然后我们想赞美他，想亲近他，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整个生命去归服于他，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保罗他们很清楚这些道理，心里火热，常常用各种方式来讲。那我只是举出其中一些经文而已，这是我们平常的聚会，我们也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的。所以圣经讲到天堂包括这些，圣经讲到天堂最后我就提到最 被人家用到的，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话，启示录第七章也有这样的话，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二章，都有一般人认为那是对天堂的描述。其实连启示录这些经文，我都不认为它是完全对天堂的描述。我觉得它有一些话，很可能是用我们今天在今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这条天堂的道路，这条天路的时候给我们讲的话，而不一定是对那个已经成全了的天堂的描述。那这个本来就讲的不完，讲的无法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既然说天堂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的事的光景，跟将来的天堂的光景本来就很难完全区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天堂有没有疾病？天堂有没有疾病？应该没有。那为什么二十二章起初二十二章提到天堂的时候，说那里有生命水的河，两旁都结果子，每个月结都各结一样的果子，然后说那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都不怕别人说医治万民干嘛？没有疾病的还要医治万民？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是在叙述那种过程，不只是不完全一定限制在叙述最后的成全。可是有时候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它了，那就不一定要笑我刚刚那个结论了。那就是医治万民不一定表示我们有病，也有可能是为着神圣的健康，也就是是因为我们继续的去做亚当当年没有做的事，就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连那些叶子啊这些都可以维持我们一直活在神圣的健康里面。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生命树无论果子叶子其实不是不一定真正的是一个果树，特别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可是我也不要太多这样想，因为如果将来天上没有果子吃多无聊，所以说不定还是有了。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把它解释的比较写实一点，还是解释的属灵一点？这个也许两面都可以解释吧。等一下还有一些人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探讨这个事。可是看一看这个天堂的形容蛮好的，不要在追思礼拜才读到这个经文，平常就应该读这个经文啊。那这里我提到一些对天堂的盼望跟预备，我多半引用了一些人的话，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可能有一些你在我讲到的时候你听我讲过。马丁路德说，我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这个很好的一句话，对不对？那个美国那个早年的建国的元老之一Daniel Webster， 有人问他说，你所持守的观念中什么最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做一种人，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值得持守而且我们也真正的持守的一些东西，不要做一个整天被这个世界带着跑的人。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些东西，旁边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旁边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因此就跟着大家，我还是要那样做。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人家问他说，你所持守的观念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个人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我也觉得这个观念很好，这个观念很多年前就开始成为我的观念，不时的提醒我，就是我过的生活是一个交账的生活。比方我是牧师啊，有时候会在意这个事。比方如果有我的会友因为受别人的影响去了别的教会，你像牧师都不太舒服，这种事人数减少。可是如果我发现我们就会留意，那是不是因为我的错？如果是我的错，当然我要无论我能够挽回还是不能挽回，我能挽回尽量挽回，即使不能挽回我也要借着这个查验自己修正自己，要悔改，对不对？可如果我仰望主又觉得不是我的错，那我就会笑一笑让他过去了。我想到那个人也许还是有点难过，但是我不会过度的难过，至少我不会用什么想办法要把他拉回来，我不会。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的责任，有一天我只要交账。他如果因此而受亏损，那不是我的事。这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认识这件事很要紧的，我们才不会哦背太多不必要的担子。我们常常告诉父母说，孩子怎么样，你有很大的责任。可是有时候我需要讲另外一面的话，说孩子怎么样，将来怎么样， 你并没有完全的责任，因为影响他的人不是只有你。如果他有一天失落了，甚至没有得救，可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是因为别人的影响使他这样。你要知道，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你仍然可以坦然无惧，那个才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的态度。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把不需要你担负的东西紧紧抓在身边，完美主义式的每一样你都要按你的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事。你增加许多的痛苦，在你旁边的也很痛苦。学会放手，跟这认识这一件事很有关系。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是一种什么交账的生活。我猜想你要真的过这种生活，你一定要能够更没有太多的欲望才可以。你有太多的欲望，比方如果我的欲望是建立一个超大的教会，那刚刚那个观念连进来我里面可能都不会进来的，因为我就是要人多就好了，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对你来讲，也许你的欲望不一定是像我们牧师们的欲望，常常像一个大的教堂啊，大的教会，也许你有别的欲望，你有一些如果不是向着神而去的欲望，也有可能使你不真的能过一个交账的生活。剑桥七节里面那位 Charles Dodd， 他一生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宣教，他本来可以在英国做有名望有成就的人，他本来家里也很富有也有地位，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死前他这样讲，他说唯一的喜乐就是当神交给我一件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拒绝。如果我们想到天堂我们能够是这样的多好。那个盲眼诗人 Fanny Crosby 写十字架十字架那个 Fanny Crosby， 他写另外一首诗歌，在颂赞诗卷七十一首，觉得那首诗歌很好，我特别喜欢那首诗歌里面的这一句话，说灵之音当你归还主人，能否听他笑说好。 你能不能听主到时候跟你说好。我们所有的等待就是这一句话，对不对？至于人的赞赏、人的轻贱，都不是最要紧的。虽然有的时候还是要紧的，借着那个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但是那不是完全的衡量，主最后的横断才是完全的，对不对？在下面那一段话其实是好几年前我的一篇讲章里面的话，我把它找出来放在这里给你做参考。还有一句话也许你以前没有看过，他说现在就是永恒，昨天是历史，明天是一个奥秘，可是今天是上帝的礼物。所以在英文里面现在这个字 present 跟礼物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现在这一刻就是上帝的礼物。那这个其实就跟主耶稣讲的话一样，就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你要把握住现在，善用主所赐的礼物，你的机会、你的时间来追求永恒。好，第四页的下面，这是士林锡安堂我给大家的问卷，很多人回答的，怎么样呢可以进天堂？里面有一些经典式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哈，可是有一些回答很有趣。这里说没有罪的人，这是一个小孩小朋友的回答。这句话也可以是异端，也可以是正确的，因为进天堂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我想他进不了天堂。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的意思是他们借着主已经被洗净了罪，而且脱离了罪的权势，那就是对的。 OK， 我们有机会问那个小朋友他是什么意思。不过小朋友也许你还没办法给他这么复杂的道理。这里面有时候提到是信耶稣的人，有时候提到是遵行主道的人。你知道这两句话你如果不认识真理的两面，你一定会被他搞得很矛盾。因为根据你要信耶稣就得救的道理，保罗说完全不靠行为，可是主耶稣自己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你不觉得吗？这两句话本身就是极大的矛盾。到底你要不要有好的行为才能够进天国？ 两段话神都讲，都是圣经的话。所以有的人的回答是说，信靠耶稣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两个都讲。有一个人讲得很有趣，他说我不知道看耶稣咯，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天堂，耶稣说可以就可以。有人用的话，我想他不是说那是进入的道路，可是确实进入的状态，我们也同意，心中没有恨只有爱的基督徒，这是也是很好值得我们思想的话。后面那句话好像是一个小朋友讲的，孝顺父母的人，不乱发脾气的人，很好，也许大人也应该这样回答，谦虚又快乐的人，想去的人都很好啊。因为 我要大家都只写一句，所以当然不要求你写的完整，所以这些话每一句我们都是同意的，我全部都把它放在这里。那我用最后一点时间讲到天堂的几个问题。有一个好像是小朋友问说，天堂有什么食物？太棒的一个问题了。你们说了啊，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天堂有什么食物？我太太说玛纳，我说玛纳在旷野的食物，哎，可是确实诗篇说玛纳是大能者的食物，所以说不定是天堂的食物。可是我想天堂不是说真的吃那个玛纳，那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说那代表他自己。天堂至少有提到有生命的生树的果子啦，哈。无论怎么样，我想在天堂我会满足就是的，不管吃什么。我告诉你，我告诉过你，刚刚告诉过你，神常常按我们的情况来给我们看见他的显现嘛，哈。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是位要好的朋友，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孩子。他六岁的时候被主带到天上去，那时候他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外公已经去世了，那他就好像到天上，好像主带他去见他的外公，好像然后主耶稣请他吃什么你们知道吗？泡面。因为那个小朋友觉得泡面就是天堂，你懂吧？所以我说你看见异象不要那么快觉得那是很写实的。对于今天有一些人来讲，天堂有泡面，他可能不想去了。泡面吃了会肝会不好，哎，身体会不好，哎。所以你了解吗？我觉得这是很实在，我相信那些小朋友说看的是真实的，就是大人我觉得他们也是按他们的情况主给他们看见，所以那些意象常常重那个性质过于重写实。我希望大家很清楚这一件事。至于天堂有什么其他食物我也不太晓得，我想应该让我们满足就是了。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有的很有兴趣，虽然跟救恩无关，就天堂有没有动物？我们现在动物天堂还有没有？你们希望有对不对？啊，蟑螂，那你就可以有动物有选择了，猫熊最好在里面对不对？好，狮子你要在里面吗？但是不要咬人的。那如果蟑螂不再那么讨厌，你也可以有，对不对？蚊子，只要它不叮人，蚊子也可以在天堂。圣经其实没有讲，有的人认为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在那里什么狮子啊、熊啊、什么豺狼啊这些哈，有的人认为那个有可能不是指的天堂的样子，而是在指的在福音里面，我们原来性情像豺狼，像。残暴的一些像蛇一样诡诈都会改变，我们可以大家相处在一起。可是有的人真的认为那个就是指的在天堂一样，像格里汉就直接认为那个就是指的天堂有这些动物。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确定啊。可是我想即使没有动物，我们现在有动物在我们旁边，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很有趣的事情，在天堂一定也有，我相信了。所以我比较愿意相信天堂还是有这些东西的，是样子。既然人的样子也不一样，他们的样子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也不敢说。 可是以前古代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我在列了很有趣的东西，有一些我实在不懂这个英文，所以我直接写英文。我没有时间，我平常遇见这种事，我会想办法帮你们查出这个真正的意义来。可是至少这里有一些话很有趣。他说你在天堂会看见下列十种动物：第一个是约拿的鲸鱼，所罗门的蚂蚁。所罗门跟蚂蚁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啊，他写箴言的时候拿蚂蚁做比喻嘛，代替以撒被献为祭的公羊，巴兰的驴，摩西的公牛，挪亚的鸽子，还有其他不晓得那是什么。你们如果谁知道那些字是什么，请告诉我。天堂有没有海？根据启示录21:1说，海也不再有了。没有海啊，有点无聊啊，不能冲浪，不能 surfing， 也去浮潜。至少有一个人会失业，就是堂哥。我们不知道天堂没有海是什么意思了哈，至少还有活生命水的河，你可能将来要去那里浮潜了。天堂人不娶也不嫁，这是主说的，在永恒里面。那么有人问说，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的妻子会成为陌生人吗？那要看你们两个人各自在什么样的心情里面。如果你们两个人都爱耶稣，充满了爱，我想在天上你们的关系一定不会比在地上夫妻的关系还要差，一定不会的。可是到那个时候放心了，到那时候再没有什么3妻6妾外遇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在地上那种朋友的爱、夫妻的爱、父子的爱、母女的爱，各种这样的爱，到那里都合而为一。那些在地上神用来做表号的事，到那个时候我想都在基督的爱里面成为完全。而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爱都是广泛深入给予整个天堂，而且是满足的。就我的了解是这样，更详细我就没办法说了。天堂用什么语言？有人坚持是希伯来话，有人坚持是英文。你觉得呢？方言？那天堂大家都说叭叭叭叭叭，当然也不是，所以我们不知道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这样说。无论怎么样，在天堂我们用什么方式沟通我们也不知道，总是能沟通就是了。你也许已经觉得我们不用讲了，因为所有答案都是像这样的。我们进天堂到底什么样子？后面有人这样问，我们现在的年纪，我们的还有什么？有一个人问了什么问题？我们的长相跟年龄，是不是我们进天堂的那时刻，是不是我们的长相年龄就是我们离世的样子？我今天刚去看了一个刚刚离世的一个老太太，她因为中风的关系，嘴角还流一点血，那样子有一点浮肿。我想你到天堂，如果那个样子，大概不像要进天堂的样子。我想不会的。我想到天堂进入的样子是里面的样子，对不对？就像我今天讲的那个老太太，她有一种安详的样子，那个时候表达的那灵里面因为信靠主的那种平安，到那一天我想会表达出来，而且是完满的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驱使弟兄姊妹去注意灵里面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想到那一天应该表达的是那样的。至少我们的主他复活的形体好像门徒不怎么认得他，至少有变化，我相信跟在地上不一样。我们的主应该也不是在离世的样子进天堂，要不然他一定全身血污，对不对？可是在流血里面所表达的大爱，我想进天堂就是那样的那个样子。灵体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你我不完全明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更多去活在圣灵里面，我们会多少明白一些，让主能够这样开启我们。 我在这里讲一些话，有一点刻意要打破大家，如果有人有一些从传统从人家叙述的观念来，我有点打破这个，可是我又没有给你很明确的答案，我是要盼望你进入一些观念，使得遇见像我刚刚讲这些事，我们更容易得到一点启示，从里面有一点明白，即使叙述不出来，就什么叫做灵里面的经历，灵里面的样式，灵里的那个身体。可是我个人相信一件事，你可以不要相信，就是我们进天堂以后还会继续长进的。我相信我们在天堂不会就是进去一直都这样。圣经有提到另外一句话，说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这是圣经最末了启示录二十二章讲的话。我想那个是对的，就是你在地上你没有让主洁净你，你到天堂，我不知道那里是讲天堂，反正到永恒里就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的人认为那一句话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仍旧更加圣洁，就是好像是一个还可以，你如果已经在地上就往一个方向走，在永恒里面你会继续往那个方向走，无论是光明或者黑暗。这是我个人相信的，你可以不要相信这个，但是我比较相信在永恒我们会继续不断越来越多的认识主，更享受他的丰富。至于我们在天堂做什么，刚刚我们已经稍微提到，我不太满意格里汉的答案。我在讲义第六页我提到，我觉得如果主说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应该跟在地上我们的服事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连我们的身体在天上都不一样了，对不对？世界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不能想象格里汉就被神使用来飞飞机，这次是飞火箭，超光速的火箭，然后呢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传福音开布道会，我觉得我难想象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天堂的服事应该是另外一种，事实上很多英文世界的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讲一个人去世，说他离世去进入更高的呼召去了，他们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一个人离开世界，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在天堂的服事一种更高的呼召，跟地上我觉得可能是不太一样。可是至少，可是我并没有办法告诉你是怎么样，我也说不上来，至少我想应该是很快乐很满足的，也没有压力，没有考试，放心。得救的人进天堂会不会影响在天堂的地位，他在地上怎么过生活，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那下面有一些我们弟兄姊妹问的问题，这里面问的最多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微回答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曾经说要信耶稣祷告，可是又没有完全归向主，他离世以后会在哪里，或者我们所爱所关心的一直不相信主，一直不承认信耶稣得永生，他虽然听过福音，到底他可以上天堂吗？我曾经为他祷告过的人真的可以在天堂相见吗？这一类的问题我在这里写了几个点给你做参考，这不是一个标准或者完满的答案，给你做参考而已。第一，我们一定相信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且那个愿意是百分之百的愿意，所以他会竭尽心力用他的大能想办法让人有机会。可是因为得福音必须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所以他并不勉强我们这样做，但是他给我们所有的机会，这是我们相信。而一个像这样的人，你曾经传福音给他，他听过福音，即使他一辈子都没有接受主，甚至有可能抵挡主，有的人有亲人这样去世了，他们还是愿意做追思礼拜，可是就问我们说，我爸爸到底有没有得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轻易的在追思礼拜说啊，我们这个弟兄现在在天堂，我们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可是当他的家属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通常都不会跟他说他当然没有进天堂，更没有信耶稣，我一定不会这样讲。我不这样讲并不是很相怨，好像不肯 站明立场，不是的，而是我不知道。我个人相信，我们对自己有没有得救，要尽量想办法有这个把握。我个人相信，有一些别人，我们可以因为一些征兆而心里面有把握，说他当然是得救的。可是我个人也相信，主好像没有给我们这种恩赐跟这种权利啊，轻易的说另外一个人没有得救。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他听过福音一直都很排斥或者没有接受，在死前的最后一刹那他转向主，这是可能的事。如果你认真的为他祷告，主不会推迟那样祷告，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有的人说他是在一个意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死的情况里面忽然死了，他哪里还有最后一刻？我相信可以有最后一刻，就是我讲的，连我们在地上某一个神经被触动，都可以用极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面把所有一生的事都走过了，那么神难道不可能在那么一刹那之间来成就这样的事？有可能，虽然很可惜他有可能不能丰丰富的进入神的国，他没有好好的追求主，可是他有可能进天堂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随便的说他可以，但是至少我们不敢随便的说他不可以。我再讲一遍，我相信神没有给我们权力跟恩赐可以轻易的说另外一个人是不得救的。我也劝大家不要这样。我们可以就道理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是不能得救，这个我们完全同意。我刚刚讲的并不是要把这个福音修改了，可是我们对一个个人，我相信我们不应该这样说，不要随便的以为自己得到启示这样说。我知道我回答的不太完全，可是给大家做参考。人死了就在天堂吗？先去的圣徒都在而且看着我们吗？好可怕从此以后我们都没有隐私，因为先走的那一个人常常都知道我们在搞什么鬼。第一，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可是从圣经似乎很多圣经学者也同意，很可能天堂跟乐园是两回事，虽然他们可能有关系，就是乐园也许是死去的圣徒暂居之所，等到复活的日子，天堂是永恒的居所。所以连英文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堂并不用 paradise 这个字，而是用 heaven， 用天，这个是天堂。 paradise 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作乐园，只是现在一般的世人常常 paradise 也把它翻译作天堂，对不对？所以主跟那个强盗说，今日你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可能不是天堂，但是这种人应该是进天堂的，他是要进天堂的人的暂居之所。其实我们这样讲本身就有点外行话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完全叙述永恒是怎么样，但是也许主让我们明白有点这样。这样负面也是一样，有的人认为阴间是进地狱的人的暂居之所，所以阴间跟地狱也许也是不一样的。至于已死的圣徒能不能看见我，我并不确定，也许有时候主为了特别的目的让他们能够看见我们，可是我猜他们不会整天看见我们，至少他们不会做我们的警察监督我们有没有行善行恶，我想大概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宽一口口气说、哦、幸亏，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意识到说是主在看我们，对不对？而主看我们跟人看我们的意思就不一样，因为主是建造我们的，他不会，至少你不会因为说我在洗澡主看见我很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嘛。那我们就是有失败，我们也相信说主看我们并不意味着好像警察一样就挑我们的错，他来是要建立我们，要拯救我们。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多去意识到是主看见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少了苦难、悲伤、试炼，人会不会回到怠惰、迷糊的光景？他在替天堂担忧，很好，很有趣的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相似：在天堂的人永远不会再犯错吗？我回答了一些很 经典式的回答，可是我知道那个回答人不完全，因为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更好的回答可以提供给我们，虽然我相信不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讲的这些也是我蛮相信的，但是我自己想这个大概不是很完满的回答。有的人，好几个人问这个问题，很有趣。天堂的大小，天堂有多大？还有人问地砖的尺寸是多大？我们有个别去问他，他为什么问这个？这个需要关心，因为地砖是黄金做的，很想知道天堂长什么样子，在哪里。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有说它多大，可是像我已经讲过，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大的数目而已啦。因为在永恒里面，时间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了，空间的观念我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在今生来叙述永恒里面天堂有多大，很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知道宇宙还大。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难想象那么多人都在一起是怎么样的景象呢？也许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天堂很大，可是很大又能够每一个人都看见主，你一定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因为主充满万有，到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天堂里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他也不只将来，他说现在，我不知道啊，也许很多吧。我前面有提到司布真认为将来在天堂的人一定比在地狱的人多，他的理由是说，既然基督超越一切，我很难想象，他说了，我很难想象基督拥有的人比撒旦拥有的人少。然后他加了一个解释，他说不但有历史以来那么多信主的人，他说他相信每一个婴孩，如果婴孩就死，每一个婴孩都直接到天堂去。他说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婴孩，如果他那个时代他都认为有那么多婴孩死了，因为那个时代医学不发达，很多婴孩生下来就死了，这个时代婴孩死的就更多了，对不对？堕胎，光堕胎就很可怕。我们不知道现在天堂有多少人。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会游泳，在玻璃海跳或不跳，你是指跳舞吗？圣经又没有说在玻璃海上跳舞，只说他们站在玻璃海。我想那个是寓意的说法，我想问这问题大概开玩笑。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样提问题，有的人干脆画了四个问号。有人说我希望早一点到天堂，哪里是捷径？不要想不开吧。可能也许不是这样，也许我们是应该要盼望快一点去天堂。那个捷径就是遵行神的道，我想就是继续遵行神的道。好，我想我们不是讲的完整，但是提供的资料应该算蛮丰富的哈，大家可以再去思想思想。也蛮有趣的，有时候你会遇见小孩子问你这些问题，你平常想一想这个问题蛮好的哈。好，我们就到这里。待会做祷告。